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6月28号，公元2002年8月6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阿姆都强巴，达赖喇嘛与西藏的画师遗书在台湾出版。中国公安被指颠覆国家罪，遭北京政府监禁。拉荣五明佛学院堪布重返寺院仍遭控制。美国众议院呼吁中国尽实质性的义务来改善人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立在台湾的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网站消息，由台北大块文化出版社出版，自由创作者温普林创作的阿姆都强巴，达赖喇嘛与西藏的画师遗书日前在台湾出版发行。全书共收录了140张唐卡与照片，书中唐卡近乎涵盖了百年西藏所有重要宗教上师的肖像，以及西藏自吐蕃王朝以来重要的宗教历史人物与事件。今年3月28日，自由创作者温普林为了出版西藏绘画大师阿姆都强巴的传奇故事，自北京到上海寻找经费赞助者。一到上海他就高烧不退，昏睡一天一夜，后来接到电话才知道他赴上海当日，阿姆都强巴已在回拉萨的途中逝世了。阿姆都强巴葬礼举行当天，台北大块文化公司董事长郝明义将温普林撰写的阿姆都强巴达赖喇嘛与西藏的画师书稿交到责任编辑罗美玲手中。没去过西藏的人可能不认识他，也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但去过西藏，即使没有见过阿姆都强巴本人，也一定会在诺布林卡、布达拉宫等处看过他绘制的唐卡，听过西藏人谈起他的故事。在西藏，阿姆都强巴享有的声誉等同于中国的齐白石、西方的毕卡索。他并非多产画家，但仅是50年代在达赖喇嘛的夏宫诺布林卡宫内绘成2幅传世壁画，已足以被西藏人视为百年来最伟大的画师。事实上，他的确是以自己的生命岁月见证西藏百年沧桑，也用自己的书笔为西藏文化艺术留下精彩的传世作品。阿姆都强巴于1914年出生于西藏安都坚扎地区，7岁出家后，被寺庙中壁画和佛像吸引，开始自学绘画。1944年，他被应聘到拉萨北郊曲藏寺画唐卡，与管家的女仆相恋而还俗结合。1959年西藏沦陷，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第二年，也就是1960年，阿姆都强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中共打入监牢，关押了2年之久。之后，他曾到北京学过3个月的画，但难以论断是天分或后学带入西方摄影和绘画技巧。阿姆都强巴自成一格的画风，为藏传佛教高僧留下栩栩如生的肖像唐卡。1984年，他前往印度拜见达赖喇嘛，同时按照达赖喇嘛的构想绘制了几幅独特的唐卡，也为西藏流亡政府画了一幅祖孙三法王之唐卡，目前悬挂在嘎夏会议厅之中。设立在台湾的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网站还透露，中国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温普林认为，阿姆都强巴笔下肖像人物最特别的是身体的结构和比例不太准确，因为他最重视头部比例和面部特征神情，以至于有时手臂太短，有时手小头大，不过这些无损于他作品的精致和辉煌的气氛，甚至保留了传统壁画的味道。温普林认为，阿姆都强巴逃脱传统 凸显个人意识，其实他真正的老师是西藏的历史、宗教和自然景致。台北大块文化公司董事长豪明义在温普林家中看到安多坎巴绘制的唐卡，深受感动，决定隔海出版此书。台北大块文化责任编辑罗美玲表示，在台湾自由环境中出版这本书，正可以去除意识形态和立场，还原到人的故事来看待这段大历史，让我看到一个新的文化和心灵，终于了解西藏人民的信仰生活是100%融合在一起。当年与安多坎巴一起出家的人，如今已是众人尊奉的上师，他的一生连一栋自己的房子也没有，而住在布达拉宫内小楼里。可是他说，能住在布达拉宫，这是一种怎样的福报啊。根据温普林所言，安多坎巴以毕生精力完成了一幅长卷，全景式的展现了西藏的自然、历史、人物和命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中国公安被指颠覆国家罪，遭北京政府监禁。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根据英国 BBC 网络消息，设立在香港的一个人权组织本周一说，中国一名网络意见人士因下载反动资料被中国当局以颠覆罪判处11年监禁。中国人权名誉信息中心说，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以颠覆罪将意见人士李大伟判刑11年。法院指控李大伟从海外网站下载了500多篇反动文章，还将他们打印成10本书。该中心的声明说，法院还指控李大伟用电子邮件、信件和电话等方式同海外反动人士联络，向对方介绍自己的情况。根据设立在香港的这个人权中心称，今年40岁的李大伟曾经在甘肃省天水市公安局任职，后来离职。李大伟是在去年4月份被当局逮捕的，今年5月被审判。今年7月24号，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将李大伟判处11年监禁。据人权中心发言人对路透社记者表示，李大伟访问过的海外网站包括一个64民意网站。中国人权名誉信息中心还表示，李大伟因不服判决正在上诉。该中心称，这是中国首次有网络意见人士因从互联网下载资料而被定罪。此前曾经有意见人士在网络上发表反动文章而被中国当局判处徒刑。据中国政府的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目前有4580万电脑互联网用户。今年6月，北京一家网吧发生火灾，烧死25名上网的年轻人。中国当局下令关闭全国14000家网吧，其中3100家将永久关闭。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新闻部官方媒体自由西藏日前报道说，据从西藏发来的消息，西藏色塔五明佛学院堪布景密拼座最近虽然回到了自己的寺院，但是堪布景密拼座的今后命运仍然控制在中共手中，所以他的安全仍然没有任何保障。据消息来源证明，堪布景密拼座患有关节炎和精神分裂症，而且双目不清等病症。堪布景密拼座虽然获得释放，但仍然在中共严密的监控之下，他的学生们可以拜见或打电话外，禁止会见其他人。自由西藏还报道说，堪布景密拼座返回寺院时受到当地僧俗群众的热烈欢迎。为了祝贺堪布景密拼座重返寺院，色达五明佛学院举行了6天的庆祝活动。但是甘孜州和色塔县有关部门下令禁止地方官员参加这一庆祝活动。中共还规定，没有有关部门的批准，禁止外人入寺， 而且禁止任何人带相机入寺。据介绍，自从堪布景内拼作返回寺院之后，中共加强了对色达五明佛学院的控制。据说现在把3公里外的公安局都搬到佛学院中。另外，高音喇叭中不停地播放有关僧尼禁止修建房子的规章。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官方媒体自由西藏最后报道说，堪布景内拼作回到五明佛学院后，只发表过感谢大家的支持等简短的讲话外，没有举行任何宗教法会。另外，中共一直没有公开有关堪布景内拼作返回五明佛学院的消息。继续收听新闻。美国众议院呼吁中国尽实质性的义务来改善人权。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纽约州第20选区的众议员本杰明·吉尔曼在回忆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宣布华盛顿和北京恢复人权对话的时候，质疑这项提议的合法性，呼吁中国尽量实质性的义务来改变中国人权记录。吉尔曼说，中国要开始人权对话的愿望一点新意也没有，在桌子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吉尔曼称，遗憾的是在过去为了对话而对话，仅仅是为共产党独裁者的宣传机器服务。在任何人权对话重开之前，在北京的中国政府应该尽实质性的义务，允许他们的公民表达他们的思想，能和他们自己的政府进行实质性的对话。国务卿鲍威尔努力要使中国对人权的更多尊重，向参加东南亚国家联盟会议的外交部长们提出了这个重要的议题，他的努力受到了赞扬。吉尔曼最后说，像我们国务院一直强调的那样，任何对话都要注重结果。纽约州众议员吉尔曼是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名誉主席，是人权的有力倡导者。作为中国人权悲惨的状态的例子，他提到了西藏、维吾尔和法轮功精神运动的成员在中国的困境。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准来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节日。
那么藏历年的新年初一呢，要把长满青苗的长方小盆摆在佛龛前，预祝农业丰收。在甘孜一带，则在屋里摆放盛满五谷的盆盒，上插青稞、小麦穗，祝愿五谷丰登。那么清晨，家中的主妇要早早的起来，到井边或者河边去背水，一条节响，然后全家都起来，穿上节日的盛装，按长幼顺序做好，互相祝福吉祥如意、幸福圆满、身体健康等。之后呢，欢庆聚餐。当地的初二开始，才与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互相串门祝贺。新年时，有些地区还要举行赛马、射箭、唱歌、跳舞等文物娱乐的体育活动，极为热闹的欢快。那么现行的西藏新年以正月的初一为岁首，是按藏历计算推行的，大约开始于元朝统一全国。萨迦教派首领大元帝师八思巴执掌西藏地方政权的时代，在此之前呢，则是以麦俗为岁首。那么以麦俗为岁首中也讲不知节后，麦俗为岁首，说明藏族古代曾经以麦俗为新的年之首。那么西藏的林芝和敏陵一带地区呢，过年在藏历10月1日，比别的地区要早3个月。
以上是介绍西藏传统的节日，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